不要觉得很压抑。我希望最近彼得前书的系列讲道，让我们很清楚地明白，不管任何什么苦难，咱们却不要为受苦而感到惊奇。很有可能我们的家里人感到被失望，甚至被离弃了，要么是我们放弃工作的决定，为了在教会全职服侍，要么是我们一直不愿意考虑跟非信徒结婚。当然，不只是在家庭中，很有可能在单位，作为基督徒，我们也会受到各种各样的苦难。要么是老板不喜欢你周三晚上早点离开办公室参加查经小组，结果呢，被提升的机会受影响；要么是其中的一个同事很讨厌你邀请同事们参加教会的布道活动，结果呢，为了回报你，他开始散布流言蜚语。朋友们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不要觉得很压抑。下面我们开始彼得前书最后一部分，从4章12节开始。亲爱的，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，不要以为奇怪，好像是遭遇非常的事。上周喊涛帮助我们明白，在痛苦中，我们却可以喜乐，因为我们在基督受苦上有份，并且正如耶稣先受了苦，将来才得到荣耀，我们也是跟随他的脚踪行。今天，当我们查考这封书信的结尾，我们会接着看到同一个主题：不要为受苦难而感到惊奇。虽然到现在为止，我们已经多次的考虑到耶稣所立的榜样，现在要受苦，将来的荣耀。今天我们要发现效法耶稣的秘诀：谦卑。我们要看到谦卑心态的重要性。首先，1到4节，彼得针对做长老的，在新约中，长老这个词和牧师和主教在希腊原文是同一个词。也是同一个人。那么，不管用什么词来称为教会的带领人，更重要的是，1到4节，彼得说要按着神的旨意牧养教会。恐怕我们一些人正在想，这段经文跟你没有太大的关系，究竟你个人不是教会的长老。可是，咱们别忘了，有可能其中的一些人将来会承担带领的责任。并且，即使将来你从来没有如此的角色，我们都有责任为教会的带领人祷告，并且很有可能离开伦敦之后，你所融入到的教会要寻找新的长老。那么，通过这段经文，我们可以更加了解一些必要的特点，更加明白带领人的样子，如何为他们献上祷告。现在要受苦。从第一节，我们可以看到长老、带领人没有例外。那些原先的读者，特别是做长老的，因为受苦，很有可能开始不愿意有带领教会的责任。那么，彼得想鼓励他们，让他们明白受苦是意料发生的事情。毕竟，他们在效法耶稣的样子。彼得就是耶稣最亲密的门徒之一，他亲眼看见耶稣受苦。耶稣也亲言地跟他说，如果有人愿意跟从我，就应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那从5章13节，我们可以看到彼得在巴比伦，也就是罗马的代号。说不定彼得正在受苦，毕竟当时的罗马帝国对基督徒怀着强烈的敌意。现在要受苦，带领人真的是没有例外。其实国内教会很了解这一点。现在很少基督徒面对当地政府的迫害，但是这并不是说环境很松。一般的情况下，大部分的压力都在带领人的身上。国内教会的带领人经常要跟安全部打交道。有时候我遇到一些问题，有时候带领人的亲人也会受到压力。在如此的环境，怎么能坚持下去呢？咱们看看第2节，彼得帮助我们明白如何按着神的旨意牧养教会。有没有人注意到2节、3节含着3个对比？ 不是什么什么，而是什么什么。这三个品格都表现出一种谦卑的心态，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？不只顾自己的事，也为别人的需要着想，也就是说，看别人比自己强，按着神的旨意牧养教会，需要谦卑的心态，即不是出于勉强，而是出于甘心。也就是说，不是舍不得承担带领教会的责任，而是甘心乐意的服侍中间的羊群。如果带领教会的人更有可能受到苦难，很自然的是，有时候带领人不太愿意牧养，甚至想放弃他们的角色。咱们要为长老向神祷告，就想帮助他们不要自私自利，太看重自己的代价，而要更多思考到羊群的需要。无论何时何地，神的子民都需要被喂养、被保护，都需要长老谦卑、甘心乐意的牧养。第二呢，不是因为贪财，而是出于日常。说实话，要么是在国内，还是在英国，一个牧师不太可能为了赚钱做这份工作。究竟跟其他的行业相比，牧师的收入相对差。但是呢，因为收入不高，但他发现其他教会提供更好的条件，有可能他就开始抱怨，或者想换一个教会。这种贪欲不只是金融的，要么是讨人的欢喜，让人对你留下很好的印象；要么是帮助别人为了得到什么赏赐。不行，按着神旨意的牧养需要谦卑的心态，要热诚的服侍，努力的牧养，而不是追求自己的益处。最后的特点呢，第三节，不是要辖制托付你们的羊群。据我所知，国内教会带领人巨大的一个条件，就是儒家思想很根深蒂固的影响。人与人之间阶层的想法还是很突出，对不对？大众有时候十分太奉若神明，几乎忘记基督徒是完全平等的，都是蒙恩的罪人。但不能只怪平信徒把带领人高举。很可惜，不少牧师和长老拿夹子滥用他们的特权，如此的辖制性绝对不讨神的喜悦。羊群都是被托付的，那么长老的主要责任是什么呢？做一个榜样，一个模范的羊，让羊群明白我们要如何跟从耶稣。那虽然一个带领人确实要牧羊，他千万不要忘记第四节，牧长耶稣基督，他就是羊群的头，不是牧师，而是耶稣基督。牧师长老只是耶稣的仆人。总之，带领人要谦卑地效法耶稣的样子。耶稣洗脚，不是为了得到自己的益处，他没有舍不得走十字架的道路，他也没有辖制他的门徒，真是恰恰相反。他甘心乐意的、热诚的、谦卑的，按着神的旨意做好牧人，一个最好的榜样。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。那么牧羊的人一定要专心盼望耶稣再来的那日。咱们看第四节，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，你们必定得着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光冕。有时候作为带领人确实很荣幸，可以很受鼓舞，看到教会的扩展，看到生命的更新。我说这么说，牧羊教会往往也涉及到各种各样的心痛、挣扎、失望。坦白地说，有时候反省我做过的决定，我以前的同班同学大多数已经非常有钱，有一些富得流油，他们可以给孩子最好教育的机会、最豪华生活的条件。我们基督徒却现在要受苦，将来得荣耀。现在牧羊教会的人很有可能在这世上得不到什么荣誉，但最后怎么样呢？也许我同学们现在生活过得美滋滋，但是他们所享受的就是暂时的，而且说实话，绝对满足不了他们的欲望。按着神旨意牧羊教会的人，将来必定得着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光冕。 朋友们，我希望你们经常为 St. Helens 的带领人祷告。我们需要大家的祷告，求神使我们站立的稳，求神使我们谦卑的效法基督的样子。其他人呢？咱们接着看5到11节，同样，我们也要看到我们个人要以谦卑为装束，站立得住。以谦卑为装束，站立得住。第5节，你们青年人要顺服年长的。不可否认的是，年轻人一定要尊敬老人。但我自己认为，这里新译本和和合本中文版圣经版本都不太合适用“年长”这个字。上下文是针对长老教会的带领人，我们刚才看到这一点。然后第5节用“教养”这个词来开始，那因此看来这句话指的是青年人要顺服长老，顺服长老。那么当然，其他经文说明所有信徒都要顺服长老，不限于年轻人。但是之所以彼得强调青年人，是不是因为年轻人一般宁愿比较独立，不喜欢受别人的带领？那准备回国的弟兄姐妹，融入到本地教会之后，不管你对带领人所做的决定有什么样的意见，你一定要以谦卑为装束。其实这是所有人要表现出的心态，不管我们年纪大不大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谦卑。如此的心态影响我们向别人的态度。前面我们看到，一个谦卑的人不只顾自己的事，也为别人的需要着想，也就是看别人比自己强。弟兄姐妹，为了站立的稳，我们一定要存心谦卑。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，都是因神的大怜悯才成为神的子民，哪能看重自己？即使谦卑这个心态不只是向别人的态度，它也影响我们向神的态度。一个谦卑的人不依靠自己，而仰望神。从圣经的一开始，我们发现第5节的后半部分，神抵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不管我们看重自己或者依靠自己，如此的心态绝对不蒙神的悦纳。毕竟骄傲本身把我们自己处在神的地位，把我们自己放在中心，把我们自己放在首位，不行。第6节，你们要谦卑，附在神大能的手下，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。当我们等候将来的荣耀，受苦是不可避免的，但是目前我们仍然可以站立得住，因为我们知道神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我们可以投靠神，附在他大能的手下。如此谦卑的人就根本不必忧虑，因为他并不依靠自己，而是完全信靠大能的神。感谢主，他不只是全能的，他也是充满慈爱的。第7节，你看，你们要把一切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你们。这几个月份，哪些事情让你感到忧虑呢？或许你要换工作，或许要搬家，或许要准备回国，或许你拿不定主意要不要回国。如果我们开始感到忧虑，我们是不是应当省察我们的心态，先抵挡骄傲的人？我们是否有没有不知不觉地依靠自己，而没有信靠神？不管什么事情，我们可以把它交托给神。不要以为祷告没有用，我们要想起他大能的手，想起他眷顾我们，想起神赐恩给谦卑的人。说实话，感到忧虑有时候是不是因为有不切实际的期待？恐怕我们以为一切要顺利，反而神从来没有给我们如此的承诺或者期待。相反，我们要谦卑的效法基督的样子。不可被避免的是8到9节，现在要受苦。咱们看一下第9节，你们在世上的你们在世上的弟兄也经历过同样的苦难。彼得特别想劝勉我们站立的稳，那么不要为受苦而感到惊奇。经历苦难是免不了的，所有基督徒都经历各种各样的苦难。 从前我听过不少海归朋友们，有的太这山望着那山高。不管你回国，一直留在伦敦，还是搬到世界其他地方，我可以保障我们无法躲避苦难。这是因为第八节，你看第八节，你们要谨守警醒，你们的仇敌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，走来走去寻找可以吞吃的人。基督徒，我们主要的问题不是政府的迫害，也不是父母的反对，不是同事们的讥笑，也不是老板的敌意。魔鬼撒旦好像吼叫的狮子，走来走去，他相当凶恶暴虐，不择手段的用各种各样的战略来攻击他的捕获物，他随时随地的寻找可以吞吃的人。什么人呢？这是所有的人，可是最让魔鬼烦死的就是基督徒，那些蒙拣选的族类，真正的祭司，圣洁的国民，所有属神的子民，他特别讨厌愿意跟从基督的人，因此，他尽量用各种手段来让我们开始怀疑神，不相信神的看顾、神的大能、神的信实，让我们开始看重自己，让我们开始依靠自己，变得很骄傲。前几个星期，我们看到魔鬼给我们一些试探，当我们受苦，他尽量引诱我们，使我们随波逐流，或者使我们默不作声，不敢做见证。但不要误解，上帝与魔鬼并没有分享平等的地位，独一无二的神是唯一掌管万物一切的统治者，魔鬼撒旦只是被堕落的天使。虽然他具有很大的力量，他还在神的辖制。圣经没有描写二元论 dualism 二元论，他们之间没有什么真正竞争。如果神不容许魔鬼，他就不可能动作。最后他就是无能为力。所以在痛苦中，我们要怎样呢？第八节要谨守警醒。第九节呢，我们要用信心要抵挡魔鬼，他的目的是让我们跌倒，那么我们要以谦卑为装束，站立得住，伏在神大能的属下，把一切忧虑卸给神。同时，我们可不要忘了基督的样子，虽然现在要受苦，将来我们必要得荣耀。第十节，但蛮有恩典的神，就是在基督叫你们进入他永远荣耀的那一位，在你们受了短暂的苦难之后，必定亲自成全你们，坚固你们，赐力量给你们，建立你们。之所以可以站立得住，是因为这些苦难只是短暂的，而且我们将来必定得到荣耀，不是因为我们的表现，也不是因为我们有力量可以抵挡魔鬼，那绝对没有。之所以我们可以用坚强的信心抵挡魔鬼，仅仅是因为神是蛮有恩典的，他已经呼召我们进入他的荣耀，他必定实现他的旨意。第十节是怎么说的？他必定亲自成全我们。其实在原文，成全这个词跟修补是同一个词。原先彼得做什么工作你知道吗？他是教育的。那么从前彼得经常要修补他的渔网，那感谢主，将来进入荣耀，耶稣必定使我们完全修补。到那日，我们不会再经历任何苦难，现在所受到的损害，到时候没有，他亲自将使我们完全被恢复了。将来的荣耀，他必定成全我们。再说他要坚固建立我们，也就是到那日我们会享受一种永久性的安全感。现在做客路居住的人，将来必定到达所应许的土地，得着那不能朽坏、不能玷污、不能衰残的基业。目前我们还在等候那永活的盼望，那我们要谦卑的效法基督的样子，现在受苦，将来得荣。等候的过程不容易，所以十二节彼得写这封书信来劝勉我们站立得住。我们要明白神真正的恩典，我们不只是要通过耶稣十字架的成就得到救恩，耶稣受苦也是给我们立一个榜样，我们要谦卑的效法。 这不是一个成功福音。只要你信耶稣，你就可以得到平安喜乐。没有，虽然基督徒确实可以喜乐，毕竟我们有确保的盼望，但是现在也要受苦，将来才得到荣耀。也许有一些慕道朋友们正在担心，成为基督徒以后要面临痛苦和挑战。朋友们，你们真的不要忧虑，要谦卑下来。如果你被得救，你可以深深知道，神一定会眷顾你们。已经信主的朋友们，不管我们是带领人还是平信徒，咱们不要有不切实际的期待。我们要明白真正的恩典，在这一辈子，咱们要谦卑的效法基督的样子，现在受苦，将来的荣耀。要是这一点弄清楚，我相信在新的一周，无论面对任何苦难，我们仍然可以站立得稳。愿权柄归给他，直到永远。